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9月2号，星期三。标普500指数今天收涨约35点，涨幅 0.46%， 收在7666点附近。昨天特别强调的7620点防线，从6月2号高点7620点画一条水平线，可以得到目前多空博弈的关键位置。今天经过回踩确认后，支撑有效，日内最低触及7633点便迅速有买盘拉升，说明多头还是很在意7620点。如果持续不破这条白线，我认为还是可以谨慎看涨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18.05 点，涨幅 0.45%， 下方30日线和60日线是强支撑位，不破就是好事儿，破了就不好看。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反映了市场的心理，在这些位置守得住的时候，看起来图形就好一些。纳指从几个月趋势来看还是震荡，并没有什么上涨通道。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 295.07 点，涨幅 0.56%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震荡回落，目前道指回到了上升通道的下轨，趋势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今天自动数据公司公布小非农数据 ADP 数据显示，八月份私营企业新增就业岗位3.8万个，低于七月份修正后数据4.6万个，也低于预期值4.7万个。低于预期的新增就业说明劳动力市场整体放缓，大部分新增就业来自教育卫生服务行业、休闲酒店行业和建筑业。 ADP 数据显示薪酬增长稳定，不换工作的人基本工资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了 3%，总工资增长了 4.4%， 与7月份持平。跳槽员工基本工资同比增长了 4.7%， 总工资增长 7.3%。 工资增长并不是必然导致通胀，再说这样的工资涨幅也不太可能带来购买力的大幅提升，对通胀影响较小。那么一个低于预期的小非农数据，就业并不是非常火爆的情况下，理论上应该是降低了加息预期，但是市场只是小幅微调两周后加息的概率预测，本月加息概率仍然有 62.2%。 今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，近期国债收益飙升是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，投资者将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期计入了债券价格，经济好，所以国债收益率上涨。说到国债收益率，我昨天说这个是无风险利率，无风险利率上升会导致金融资产的估值下降。有位观众指出，债券并不是无风险，政府肯定是要不断借债，债券不断下跌，他们就赚大发了。他细思极恐，认为债券不但是有风险，而且还会一直下跌。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啊，但是我想说说我的认识。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，指的是信用风险。买国债只要到期就是还本付息，国家信用担保，所以通常来说本金和利息是可以保证的，它不会因为政府不断借债就少还钱或者是不还钱。那它还了可以再借，不还或少还钱，那么信用就崩溃，再借就难了。债券收益率是无风险利率，不是说债券没有风险，债券是到期了才还本金，到时间了才付利息。有的债券是30-50年了，谁也受不了买一张债券50年才还本金的嘛，于是就有了债券市场，你可以把债券转让给别的投资者，那转让价格就由市场来定价了。如果收益率上升了，债券就下跌，便宜一点才能够卖得出去。最近就是国债收益率创出几年来新高了，相对的就是债券转让价格下跌，比如100元的债券现在跌到了90，但是到期还还是可以讨回100的，如果90买就相当于是多赚了10块钱的利息。当债券价格下跌时，发行人也就是政府确实是可以低价买入，提前还本注销，但是政府不会这么做呀，因为他们要持续扩大债务，越借越多，没有什么动力去低价买入还款的。你看美国的债务时钟就知道，每秒钟都在增加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那么威廉姆斯说债券收益率上涨没事儿，是因为经济好，至于要不要加息，他说观望就好。那这样看起来，威廉姆斯应该不是上次议息会议要求加息的三个票委之一。 我认为上次 FOMC 会议反对决议，要求加息的三票在九月份还会跳出来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，白宫正拟定新的半导体关税框架，核心原则为在美建厂可以免缴税，否则需要为进入美国市场额外交税。同时，他将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归咎于加方在重型卡车等议题上的立场，并预计经济加速与赤字收缩将在六个月内推动利率企稳回落。关税的主要作用还真不是收税，它通常加高贸易壁垒，迫使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到本土。以前拜登是搞芯片法案，用补贴吸引芯片厂来美国投资，现在是通过关税让他们因为成本而迁移，效果是相似的。两任政府的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。最近几年，台积电、三星电子、美光、英特尔等公司承诺在美国投资合计3000亿，关税和补贴政策还是有用的。阿贝尔就任伯克希尔 CEO 之后，接受采访发表讲话的机会还不多见。今天他接受了 CNBC 的采访，主要评论数据中心的瓶颈问题。他倒不是说哪个硬件不够用，而是说地方政府和社区正在抑制数据中心的建设。美国各地反对数据中心的声音越来越高，主要是担忧数据中心对电力和水资源的争夺。民众的意见有可能左右中期选举，因此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纽约州已经颁布数据中心建设禁令，而其他许多州也正在酝酿不同程度的禁令或者是限制措施。美国目前约有4700个数据中心，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。伯克希尔对数据中心的兴趣主要在于电力供应，他们有兴趣与数据中心合作提供服务，但前提他们不会拉高其他客户的费率。此话怎讲呢？伯克希尔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保险，另一半才是投资。阿贝尔说的应该就是保险业务，他应该不是想去投资数据中心和电力设施。那么社区反对数据中心建设，对 AI 行情的风险也不大，因为这里不能建，那就去别处建。博通盘后发布财报，先跌后涨。上个季度博通的营业收入是29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86%，超过市场预期的 293.6 亿，营业利润160亿，非 GAAP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92%， 每股收益 3.25 美元，超过华尔街预期的 3.24 美元。公司对财报四季度，也就是自然年三季度的营收指引为348亿，低于市场预期的350亿，那这个是股价先下跌的一个关键原因。盘后的报价大约在374左右，日 K 线图不记录盘后盘前交易，所以我们也只能进行脑补。盘后股价在截图时是低于年线，也就是技术意义上的破位。但是在五点半左右，我快写完稿子的时候，股价反弹了，说明年线附近有所争夺。五点半的时候又站上年线了。破位的原因是三季度营收比预期少了2亿，即使调低了营收指引，仍然比上一季度环比增长 17.57%。 AI 定制芯片业务将在本季度加速增长，与 Marvell 和谷歌签的协议也将于几年后放量，长期前景不错。博通几年来很少跌破年线，跌破年线反而是便宜抄底的信号。我昨天说，如果财报不爆雷就财报前买，如果财报爆雷，财报后可能是抄底的机会。原因是股价跌到年线下方，说明一年里所有筹码的平均价都比现在高了，现在买是抄了一半人的底。 Snow 盘后大涨 20%， 因为发布了超预期财报，二季度营收 15.5 亿，同比增长 35.1%， 超过市场预期的 14.8 亿左右，每股收益62美分，大幅高于华尔街预期的45美分。核心云数据产品收入同比强劲增长，显示出企业端在云计算与数据仓库方面的用量加速复苏。 Snowflake 将2027财年的全年产品收入预期大幅上调至 60.7 亿美元，如果是全年预期收入被上调到60亿以上，就倾向于上涨。结果盘后确实涨幅可观。从博通、 AVGO 和 Snow 的财报结果可以发现，市场对过去一个季度的业绩是要求苛刻的，在满足过去业绩超过预期的情况下，公司对未来季度的业绩指引显得尤其重要。投资者喜欢看到过去增长快，现在也快， 未来更快啊。戴尔 DELL 今天上涨了 15.81%， 涨幅可观啊，主要就是昨天的财报报喜。戴尔在二季度实现了 469.7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，同比增长 58%， 每股收益 7.04 美元，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。人工智能服务器强劲表现，传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收入也增长了 122%， 股价今天大涨，成交量放大很多，换手率达到了 11.98%。 这一波如果创出新高的话，今天的成交量则是主力入场，如果不创新高而是继续横盘的话，那这么多人挤进来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分歧。如果迅速突破514，那么戴尔可以继续看涨。调整几周的存储股其实形态还没有走坏，美光在1000以下整理了很久了，成交量逐渐萎缩，说明变盘的时间点可能快来了。美光预计是在9月30号发布财报，那财报大概率又是炸裂的。市场预测美光在上个财报季度的营收是在500亿和508亿之间， EPS 是31美元左右，毛利率是惊人的 86%。 美光的财报还将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季度， HBM 产能全部卖光了啊，为了买他的货还得签长期协议，锁定未来的订单，打破周期属性。如果静态来看，美光的市盈率是比较低的，远期市盈率可能是只有10倍，股价涨很多了，估值反而不高。在没有基本面反转的情况下，美光要跌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我在公开账户持有10股，我并不觉得最终会在美光上面亏钱。要是哪天突破1000了，或是跌到800了，我还加仓。闪迪的走势和美光相似，波动大于美光。几家存储巨头的业绩增长太快了，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就是市盈率，每股收益大幅增长，股价也涨，一除 PE 并不高。 PE 不高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不可能万年久远的暴利，暴利就几年，几年后回归平淡。我认为存储股还是具备反弹的空间，或许美光财报之前就有可能会有多头主动下注拉高股价了。哎，炒股表现不好，我这个公开账户啊就放在尾巴。今天公开账户截图净值是 19.4 万，今天回血1600，十只个股都还在，没有卖出什么，也没有加仓。 Reddit RDDT 今天反弹了不少，涨了9个多点，但是我觉得 Reddit 的市值300亿差不多了，再涨也有点难度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